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章，第二十章。二十章这一章这一章前章几乎都是同一对仗的句子。那么虽然这个内文散乱复杂，但是里面却有很多很好的教训。我们注意看一看里面很多很好的教训。那么跟前面一样也是内容比较杂散乱复杂，没有办法把它分段。不过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做一个整理，把里面比较类似的经文我们加以整理，就有一些讲到的材料。那这个第一节第一节谈到跟喝酒有关的了，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这个喝酒是不好的，其实酒并不是很坏的，酒是一种兴奋的饮料，少量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体温，对身体健康有一点益处。所以保罗曾经告诉提摩太，你的胃口不好，胃口不清理事患病所以你不要照，你可以这个稍微用一点酒。这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因你胃口不清，理事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这提摩太身体不好，比较虚弱了胃口不清，理事患病，所以保罗说你可以用一点酒。那么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可以看到，如果你用酒来当作这个治理医治疾病的好像当作药这个用一点酒是不是不好反而对身体有益但反过来讲，如果你喝得太多了那就会刺激脑细胞，让神经错乱，精神恍惚而且失去理智到最后就闹事情惹起很多的灾祸。所以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早就有规定祭司进会幕的时候，浓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恐怕这个醉了以后就失态那么把很多该做的事情都做不好了这样也不好。这利未记十章第九节就有记载，而且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到先知们一再告诫不可酗酒，免得因酒错误这个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八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九节，何西亚书七章五节，阿摩斯书六章六节都有这样的记载酒会使人误事所以贪爱杯中物因酒误事的糊涂人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记载很多创世纪第九章就记载挪亚就栽种葡萄做葡萄酒，喝了以后就畜生入体罗德也是因为酒那两个女儿用酒给他喝他就跟两个女儿行淫后来生了这个摩押跟亚门这两种民族还有拿巴到最后是醉酒而死的那以色列王当中有一个以拉王也是喝醉了到最后意识身亡这个人连王位都不保了。所以保罗他劝勉我们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晃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你想要借着酒来消愁了，借着酒来快乐的话，那是错误的因为酒能使人晃荡人要追求喜乐的话，那属灵喜乐胜过属肉的喜乐了，所以被圣灵充满那是真正的好可以得到属灵的喜乐了所以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晃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第一节哈，有关酒啊。那么其他的经文哈，像这一章里面哈，也有一节会啊，一节经文非常有趣的哈，像十四节哈。十四节这一节经文非常有趣，不过这一节也谈到这个人的心大概都是一样，每一个人都相同的哈。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啊，极致买气他便自夸了，哦，每一个人都一样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哦，顾客购物往往埋怨价昂啊，急速离开连连称赞便宜，哦，当代圣经翻译就做买卖的时候。买主总爱批评货物不好，价钱太高，但交易以后他便自夸高明了，哦，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一样哦。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为了杀价，你就讲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个不合流行，这个啊，这个哪里有缺点哦，你就给他批评一大堆，好像很烂，哈，哦，啊，把价钱压下来了，啊，哦。那买回去以后呢？第二天呢，你拿出来啊，人家一看到，哎，这你买多少钱啊？你不知道这么好的东西，我才用多少钱啊？很低的价钱去买回来，结果你又夸口，夸称赞啊，还夸口自己，人就是这样啊。买的时候说不好不好，买回去就自夸了啊。这人性的弱点哈，啊，这个箴言哈，啊，写得非常有意思啊。那。再看一节经文也写得很好啊，二十节啊，二十节这一节经文，他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啊。咒骂父母，咒骂父母就是藐视父母亲嘛，哈，不孝敬父母啊，这样的人呢，啊，说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啊，这个灯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啊，尤其在箴言里面，灯啊可以代表生命，也可以代表前途啊，也代表人的后裔后代。咒骂父母的这样的人啊，生命会缩短，因为孝敬父母的可以长寿啊，这是神应许的福气啊，这第五条诫命就有这样的应许了。啊，你咒骂父母，你不孝敬父母，那生命就会缩短了，所以灯灭了啊。那咒骂父母的，他的前途也不会光明的，所以灯灭了，前途就不光明了啊。那咒骂父母的，连后代也会受到咒诅的，所以变为漆黑的黑暗啊。后裔啊，也不能蒙神祝福了啊。好。那这一章里面有一节经文二十三节哈，二十三节说两样的话嘛，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啊。那么这一节跟第十节哈是重复的啊，第十节哈，两样的话嘛，两样的牲口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啊，这两节经文是重复的。那其实这一句话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在十章啊，十一章的第一节啊，已经看过的哈。十一章的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话嘛为他所喜悦。那十六章的十一节啊，也有谈到啊。十六章的十一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话嘛都为他所定。啊，所以这个箴言里面哈，有关这个做生意哈。不可以诡诈哈，就在好几章经文里面都提出来，尤其在这一章二十章连续提了两次，两样的话嘛，两样的牲斗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两样的话嘛，那个天平就是诡诈的了，所以二十三节哈，两样的话嘛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这是同意对账的句子啊，所以做生意的人啊，不可以诡诈啊，你用的天平啊，你要秤啊，一定要规规矩矩的，不可以随便啊，你所用的牲斗也是一样啊，要规规矩矩的，不可以用两样的牲斗， 买进来跟卖出去的不一样啊，这就不对了。好了，这一章哈，这一章我们也可以来整理一下啊，把类似的哈、相同的，我们把它做个整理啊。我们先来谈一谈哦，这一章里面所谈到的有关人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哈，有关这个灵修方面的道理哈，你可以定个题目，谨慎自己的言行。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一节哈，诗人大卫他作诗的时候，他也提到我要谨慎我的言行。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注重灵修了，也应该谨慎自己的言行了。好，那我们从二十章来看一看啊，怎么样来谨慎自己的言行。第一点啊，就是第一节所讲的，不可因酒错误啊，不因酒错误啊，因为喝酒不好啦，酒会使人失去敬虔，失去理性。啊，喝酒误事啊的糊涂人呢、在圣经里面呢、很多了。啊，酒虽然是一种兴奋的饮料，如果你用少量啊，你当作药的话，对你身体是有益啊。但是你喝多了就不好了。啊，所以不可因酒错误。啊，这是第一节啊。再第二点，你可以用第三节来谈一谈啊。我们要远离纷争啊，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啊，遗忘人都爱争闹啊，这个人的性情啊，含有两种劣根性，就是分裂性和优越感。分裂啊，不能与人合作，但是优越是看自己比别人强，那这两种是造成纷争的最大因素。在家庭里面是这样，在教会也是一样，在社会上也是相同。你看米利安跟亚伦，毁谤摩西啊，还有可拉党啊，攻击摩西专权，还有哥林多教会里面纷争结党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就要远离纷争了啊，远离纷争。远离纷争啊，是人的尊荣啊。因为十八章第六节谈到愚昧人啊，都爱争闹啊。在十九节哈，这一章的十九节哈，谈到往来传手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所以那些喜爱纷争啊，嘴巴很大、随便乱讲话的人，你不要跟他来往。好，第三点，你可以谈到不要自夸，不要自夸。第六节，人都诉说自己的仁慈，但忠信的人，忠信人谁能易着呢？人都诉说自己的仁慈，就是夸耀自己了，但是忠信的人谁能易着呢？有几个是真正好人呢？在十四节哈，说买物的说不好不好，即使买去他便自夸，这里谈到人都喜欢自夸了，但是我们不要自夸了，你自己夸自己有什么好的呢？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是保罗勉励我们的。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七节，但夸口的当主着主夸口。十八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夸口的要主着主来夸口了。你主着自己夸口，你有什么好的呢？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了，乃是主所称许的。所以人不要自夸了。喜欢自吹自擂自夸的人呢、人人都会避开你，会讨厌你啊。所以谨慎自己的行为，就不要自夸。好，第四点啊、第七节啊、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祖孙是有福的。我们谨慎自己的行为啊，言行啊，就要行为纯正。 行为纯正的行事、哦、他也会行公义，他说话正直、啊、他不会欺压贫穷，也不会收受贿赂、啊哎、他也不会塞耳不听流血的话、哦、闭眼、啊、不看邪恶的事、啊、这是以赛亚书33:15-16所记载的、哦、行为纯正的、哦、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也能够得到人的喜悦、啊，所以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祖孙是有福的了。那反过来讲，行为不纯正的，就得不到好处了。啊，21节哈，这一章的21节谈到，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啊。啊，起初树德的产业啊，用不正当方法得到的哈、啊，到最后不是福气了，这个钱财哈、啊、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啊，这一节经文啊，21节的经文呢、啊，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财富得来容易啊，对你的益处越来越微小啊，好、啊、真的是这样啊。好，行为纯正的人呢、啊，他的祖孙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要行为纯正。那你行为纯正啊，就不会以恶报恶了。所以22节说，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啊。行为纯正人是不以恶报恶的啊！好，谨慎自己的行为啊，我们做事情不要有两种标准啊，可以利用第10节跟23节这两节来说明啊。做生意的诡诈，买进来跟卖出去所用的这个天平的里面的那个话码不一样啊，升斗不一样啊，那讲起来就是两种标准嘛。啊，买进来跟卖出去不一样嘛。那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啊、哦、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你不可以有两种标准、啊、这两种标准是神所不喜悦的了、哦、做人不可以两种标准，我们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好了、哦、不要对待自己很宽那、啊、对别人要求很严格 啊,、哦、啊专门批评别人啊自己做错事情什么都没有关系啊那就错了啊、那审判呢也是一样啊，不可以有两种标准，要按照公义而行了、啊、好，第6点、啊、就16节所讲的，谨慎自己的言行啊，就不要随便为人作保啊。16节，谁为生人作保，就拿水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水就要承担。哦，这个作保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处了啊，在第6章里面就谈了很多了，以后。哦、不断有出现这样的经文，做宝、哦、这个宝啊、哦、按照中国人做造的字、哦、宝啊就是人呆啊呆人啊，所以你做宝就是呆嘛、哦哦、不聪明啊，所以这里讲、哦、不要随便做宝，你为生人做宝、哦、为外人做宝，那陌生人你都不认识你还为他做宝，到最后吃亏就是你自己啊、哦，所以到、嗯哦、你的义务会被人家拿走啊，你要承担责任的啊，所以不要为人作保啊，就是谨慎自己的言行啊。再来，谨慎自己的言行的人呢、啊，啊，这个说话也要小心啊。我们看19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往来传舌啊，喜欢说闲话，到处泄露别人的秘密啊。啊、哦，这边听了往那边讲，那边听往这边讲，结果弄得他们两方啊、哦、吵来吵去啊，啊、哦，何必这样呢？哦，往来传舌就不好啊、哦，不要往来传舌啊、哦。再来再讲一下啊、哦，20节啊，20节谈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那反过来讲，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了。啊、要尊敬父母，孝敬父母、啊、听从父母，企业父母、啊哎、他的灯必灭、啊、变成漆黑的黑暗、啊、表示他的生命会缩短，前途也黑暗、啊、连后裔、啊、都没有神的祝福、啊啊、所以要孝敬父母、啊啊、再讲一下25节，人冒失说这是圣物，喜宴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这里谈到人、啊、不可以冒失喜宴、啊啊、那个祷告的时候、啊、不一定要喜宴神才会听、 不要以为我要洗个很大的愿啊，那神才会听我的呼求，才会照我所求的赏赐给我。不要像那些外邦人到庙里面去三根香拿起来在那边叩头就洗了很大的愿没有这种必要。祷告不一定要洗愿，但是你要洗愿，圣经没有禁止。不过圣经有告诉你，洗愿必定要还愿。你不能随便讲这是圣物啊，结果洗愿之后才查问那这样是自陷网罗的。喜宴呢，就是人以神立约了，你自己以神立约，你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赏赐给我什么你听我的祷告呢，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自己找神来立约吗？人以神立约了，那我们想一想看，神以人立约神所应许的福气啊，他都照样实行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不会说谎话的，不会背约的那人以神立约也是一样啊，你既然以神立约，你就要照你所讲要还啊，所以喜宴一定要还宴所以人喜宴不可以随便冒失喜宴就到最后自陷网罗了我们从四书记的十一章看到耶弗他。耶弗他要出去攻打亚扪人的时候，他洗了一个宴呢。我回来的时候，首先出来迎接我的，我要把他献为还祭。这句话真的讲来以后，他才后悔啊。我回来的时候，凯旋回来出来迎接我的，要把他献为还祭。如果是一只羊出来迎接他，那当然没问题啊。牛出来没问题，但是他女儿出来了把他献为还祭吗所以耶和他讲爱在我的女儿你让我很困难了，就这样啊。所以喜宴随便冒失喜宴就是自陷网罗了好，再一项第十二十二节，你不要说我要以后报恩，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这里讲不要以恶报恶了，我们人呢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待恶以善报恶才好，以恶报恶就是不对的啦所以谨慎自己的言行，你可以谈这么多了总共有十项可以谈一谈。好，再来我们来看二十四节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非常好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你可以定个题目来讲到人的脚步由神所定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经文翻译做上主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谁能知道自己的行程呢诗高译本翻译做世人的脚步由上主支配，人哪能了解自己的道路呢真的，我们的前面，我们的前途如何，没有人知道的。明天的话遇到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孔子不敢说人家国业的请帖台湾话说孔子公不敢修人给没跳明天生命还在吗？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人的脚步是由耶和华所定的你可以先谈一谈人是神所造的我们人是神所造的，所以你的脚步也是神所定的人由神所造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个大卫他也有异曲同工的看法，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看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是大卫所讲的。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为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知道，深知道，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十六节，我未曾的体质，你的眼已看见了，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是大卫所讲的，他谈到我的心肠肺腑，我全身都是神所造的，神早就造好了啊！但是我这一生啊，所要遭遇的事情都是神所定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我所定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所以人是神所造的，那人的脚步也是神所定的了。好，再来你可以谈一谈，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一般人呢，对人生的看法，有的人是宿命论，他认为我的命运就是这样，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啊，哈，这是我的命运不好啊，排名了啊，运气论啊，有的人呢认为人定胜天，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在新约雅各书第四章里面，雅各讲，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呢，因为当时有人讲了一些几乎是好像这个很夸耀自己的话他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一个城里面去我要在那边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个讲得很好可能那个哪摊开地图在那边两几个人在那边讲今天明天我要往某一个地方去到某一个城里面去我要住一年在那边买做买卖得利这个讲话讲得很好像很通顺说得比唱得好听要在那边住一年你怎么知道能够住一年呢明天你都不知道做买卖一定得利吗不见得啦做生意有赚就有赔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夸耀所以雅各才告诉他们其实明天如果你们还不知道呢明天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们有一首青年诗歌青年诗歌叫做我知水掌管明天水在掌管明天不是你掌管的是神在掌管的啦所以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没有办法的啦不能明白的啦好再来你可以谈一谈神定人的脚步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谈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人活几岁你的寿命是神所定的那你所住的疆界也是神所定的这很奇妙的你现在住在台北你这一生都会住在这个地方吗不知道有时候你想你不想搬但是环境这个工作逼着你搬结果就不得已就搬家了人所住的疆界也是神所定的不是自己在定的了所以因为这样那我们就要依靠神了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神依靠神所以箴言第三章的五到七节可以做这一篇讲章的结论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的三章五节到七节可以做你这一篇讲章的结论你可以先讲人是由神所造然后谈人岂能明白自己的道路呢然后你再谈神定人的脚步那既然这样那我就要依靠神了由神来带领好那么这一章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懒惰这个第四节二十章的第四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患而无所得 懒惰的人。哦，因为冬天啊，寒冷啊，所以他不肯耕种啊。那结果呢，到收割的时候他就没有收成了，所以就讨饭而无所得了。哦，懒惰就变成一无所得了。哦，十三节啊，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哦，这个是同意对仗的句子啊。上半节讲不要贪睡啊，贪睡就是眼睛闭起来啊，打呼了嘛啊。啊，不贪睡呢，眼睛就睁开了啊，所以眼要睁开啊，就不贪睡了啊，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你啊，不要懒惰了，眼睛要打开了，殷勤去工作了，那你就会吃饱了，啊，你贪睡就贫穷了，啊，这是因果关系哈，懒惰就贫穷，殷勤就吃饱啊，懒惰就一无所得啊，殷勤啊就有丰富的收入啊。好，第二，你可以从行为方面来看，啊，第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祖孙是有福的，啊，行为纯正的人，啊，连他的祖孙都会蒙神祝福了，啊，十七节，啊，以稀罕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啊。你以虚谎而得，靠着你的诡诈啦，说谎话欺骗别人而去得到的，那么这种食物看起来好像很甘甜，结果吃下去以后啊，里面还有一些沙呢，所以虚谎而得的钱财啊，用起来不好用了啊。二十八节啊，王因仁慈和诚实都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啊，这个纣王的哈，如果施行仁慈跟诚实啊，哎，他的国家就会强盛啊，他能够永保他的国位啊，啊，国位啊就因仁慈而立稳了啊，这个人的行为哈，会带成不同的结果啊，好行为跟坏行为结果是不同的啊。好，第三点，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从这个言语方面。虚谎啊，啊，同样十七节啊，这里说以虚谎而得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必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啊，这个虚谎，用虚谎啊来得到的钱财啊，这个是不好的啦，到最后啊是不好啊，结局是不良，啊，这个现代还有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起初世德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了。啊，这一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财富得来容易啊，对你的益处越微小。”啊，世德的产业啊，用西方的方法啊去得到的产业啊，得来容易啊，但是去得也快啊，啊，对你啊益处是微小的了。啊，好，另外一个角度啊，从不孝。啊，这个孝敬父母不孝父母啊，二十节啊，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壁面变为漆黑的黑暗啊。孝敬父母跟不孝敬父母是不同的啦，啊，因不一样，果当然也不一样啊。好，再来另外一点哈，这个冒失哈，二十五节说，人冒失说这是圣物喜宴之后才查问呢，就是自陷网罗了。这个人啊，冒失做事情，啊，你要祷告啊，啊，你要喜宴啊，你要想一想哦，想通了啊，然后才喜宴哈，啊。我们可以参考《传道书》的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看第二节啊，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喜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哦，这里谈到我们在神面前，哦，你要许愿的时候，你不要冒失开口，哦，心里着急，啊，哦，随便许个很大的愿，啊哦，到最后你没办法还，啊，才对神说，那我们改一下可以吗，哦嗯，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哦，不要随便讲话。第三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一面， 哦，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哦，事物多啊，会令人做梦的。啊、但是言语讲太多，就显出你的愚昧啊、哦。好，那么第四节就告诉你啊，你向神许愿啊，常完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所许的愿啊，应当偿还。啊、哦，许愿呢，一定要还的啦。啊、哦，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哦，你不还的话，那不许愿就不用还了。啊、哦，第六节啊、哦，这个就关键了、哦，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哦，你不能许了愿以后啊，你想一想，哇，那个许了太大的愿，我还不起了。啊、哦，那你到最后你就跑到祭司那边去了，我讲错了，我们来改一改，可以吗？你在祭司面前说我是错许了，这样不对的哦。哎，那是你的口让你犯罪的。好，最后一句话哈，下半节说：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哦，这个就是自投网罗了，哈，自陷网罗了。你自己随便许愿，结果你还不起了，啊，到最后神向你要了，你怎么办呢？啊，你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啊，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啊，多梦和多言其中都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啊，所以不可以冒失喜宴啊，喜宴之前必须要三思啊，以免后来懊悔了啊。这个有关因果关系哈、啊，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好，那么这一章哈、啊，这一章有几节经文跟君王也有关系的了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第二节啊。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啊、哦，就谈到君王啊、哦，高高在上啊、哦，大有权威啊，啊、哦，大有威严。王的威吓好像狮子吼叫，这个你去惹动他的怒气啊、哦，是伤害了自己的性命啊。古代的君王啊，朕就是法令，哈、哦。所以王啊，高高在上，大有威严呢、啊。所以人在王面前呢、啊，不可以随便哦。他好像啊，咆哮、吼叫的狮子一样啊。你激怒君王，等于是自杀啊。好、哦，好，再来第八节啊、哦，对，跟君王也有关系的啊、哦。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欺善诛恶啊。这个做王的哈、哦。坐在审判的宝座上，他要明察秋毫，判断是非啊！哦，君王是明察秋毫，判断是非，所以他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哎，他按照公义来审判啊，所以以眼目来欺善诛恶啊、哦！这样的国王才是好的哈、哦，明察秋毫，判断是非啊！再来看二十六节，智慧的王播散恶人，用鹿毒滚砸他们。啊，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贤明的君王要追究作恶的人，严厉的惩治他。啊，用鹿毒滚啊砸他们，就是一种惩罚了。啊，等于说君王啊是追究恶人，严厉惩治了。追究恶人，严厉惩治啊！好，再看二十八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也因仁慈立稳啊。这个仁慈、诚实啊，保全国位。所以君王啊，要施行仁慈啊，君王也要很诚实，对百姓有信用。这个王如果没有爱心呢，那讲的话又没有信用啊，支票开了一大堆，到最后都不能兑现啊，那这样就失去民心了。所以仁慈诚实可以保全国位啊。哦、那么这几节经文、哦、跟君王有关啊、哦。那我们同样的、哦、以这个来谈一谈、哦、这个领导者、哦。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领导者。像我们当传道的、哦、长老是士的啦、哦、或是这个做教会负责人啦、啊、甚至宗教教育教员都是、哦、做领导的、哦、 那么这些领导者也应该以这几节经文来做参考了哈。领导者哈，高高在上啊，大有威严啊，你讲的话人家会听啊，但是你不要讲错啊。领导者要按公义来对待人啊，所以明察秋毫，裁判是非啊。那领导者呢，这个赏善罚恶啊，所以追究恶人，严厉惩治啊。领导者呢也应该仁慈啊，也应该诚实啊，这样大家才会服从你的带领啊。这个可以做很好的参考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啊，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我们来看第十章这一章你可以发现有好几节经文都有出现耶和华。第十节、二十三节有谈到耶和华所憎恶的两样的话嘛，两样的争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诡诈的天柄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十二节谈到耶和华所造的十二节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神所造的眼睛了、耳朵了都是神所造的其实神所造的都有它的用处了十六章的第四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有它的用处能听的耳是神所造的那神造耳朵造两个耳朵让你多听了听神的声音要多听神的话能看的眼也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要会仰望神再来这一章里面在二十二节有谈到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你等候耶和华他就会拯救你同时还会为你伸冤会帮助你会施恩给你等候耶和华所以人不要着急的有什么困难的时候要仰望神等候耶和华二十四节谈到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这刚刚我们谈过的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这里谈到人的灵这个灵有的译本把它翻译做良知人的灵性人的良知是永恒的主所示的灯他探照人腹中的深处这是李正中译本翻译那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做上主是给我们心智和良心谁也无法隐瞒自己那么用不同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是谈到神赐给人有良心的神赐给人有良心每一个人都有良心所谓良心就是是非之心那神让人有分别是非的心所以谁也没办法隐瞒自己因为有神在监察好，那么这一章里面有几节经文有跟钱财也有关系的在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懒惰人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患冬天寒冷不耕种了，你就一无所得，就讨患了嘛那反过来讲你殷勤就有丰富的收入了，所以十三节就告诉你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那第十节二十三节是谈到两样的话嘛，两样的争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那就告诉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赚取钱财不要用诡诈的方法用诡诈的天平诡诈的争夺是不对的还有十五节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这一节经文谈到知识 胜过财宝了。他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这个当代圣经翻译之后，虽然有黄金和寄如山的珍宝，但智慧的言语却比他们更珍贵。所以知识胜过财宝。再来十七节，十七节，以虚谎而夺的食物，人觉甘甜，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就是告诉你不义之财啊是无用的了。不义之财是无用的。二十一节也是一样，刚刚我们也有稍微谈过的，起初树德的产业终久却不为福。这个当代圣经翻译就容易夺来的财物是不能安享到底的，所以不义之财无用。这个几节经文跟钱财有关的了。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二十一章。